一切菩萨戒本，少安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。第十五面，更三，不净同法界。那么我们这次所修学的戒法叫做一切菩萨戒法。那么这个一切就是所谓的相应啊，就是相应于大般涅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实的来如法修学这个一切菩萨戒法，它的确能够引导我们彻底的离开痛苦，得到究竟的安乐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是能够如法的奉持菩萨戒法。那么这个奉持菩萨戒法，在一切四谛论上说是有两个主要的法门。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根本法门啊，就是我们首先要安住在菩萨种性。那么安住菩萨种性呢，主要有两个内涵。第一个就是发起坚固的菩提心，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呢，我们应该观察，我们只要在三界里面得一个果报，而每一个三界的受生，这整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啊，都累积很多的痛苦。所以我们透过对生命的无常跟苦谛的观察，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一个出离的心，我们愿意离开这个三界的火宅，我们愿意去追求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的涅槃的境界。那么就是我们要受持菩萨戒啊，你一定要能够发起出离的心。那么由这个出离一心的进一步，我们应该观察在整个三界的流转当中，不但是我在流转，还有无量无边的友情也在三界流转，他的生命也在承受的老病死的折磨，跟我们的痛苦是一样的。而每一个友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对我们有很大的恩惠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是自求自己的出离，我们也升起了一个要救拔众生的一个愿力，就所谓的大悲心。所以当我们依止出离的心来升起救拔一切友情的愿力啊，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发起坚固的菩提心啊，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希望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来当作自己生命努力的目标。那么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呢，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能够具足大乘正见，就是你对生命的真相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了解。也就是说呢，生命的本质不是上帝创造的，它也不是自然产生的。生命的果报不管快乐痛苦啊，它有它的因缘，有它因缘的力量。那么这个生命是什么因缘创造的呢？为什么有些人他如此的富贵，有些人如此的卑贱等等呢？那么我们在透过佛法的学习，我们知道其实生命的果报主要是由业力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啊，就是由于善业的因缘而创造了安乐的果报，也由于罪业的因缘创造了痛苦的果报。所以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累积的业力所创造出来的。那么当我们在进一步观察这个业的本性， 那么这个什么叫做业？其实业是由心所创造，所以它的背后还有一个主宰者，就是心为业主。每一个人业都是由心思的引导，否则这个业是不能成就的。所以当我们从业的观察再深刻了以后，我们会发觉其实生命是由心思所创造，因为心引导你的业力。所以我们能够如法的修学，了解到其实生命啊，是由我们的心念刹那刹那的变现出来。所以在这个古德当中啊，说是生命啊横转如暴流，就生命就像一个相续的水流。那么这个生命的水流，我们从每一点的观察，我们会发现每一个生命的字体都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它有所继承，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在继承过去的业力，也就是所谓的受用果报。如果你现在感到快乐满意，那是因为你的善业起现行。如果你现在对你的生命非常不满意，那表示你过去的罪业起现行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在继承你过去的业力，就有所继承。第二个更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有所开创。你的心面对你快乐痛苦果报的时候，你用什么心情去面对这件事情，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果报。你可以选择用善良的心思去面对，你也可以用比较邪恶的负面的情绪来面对。那么你在受用果报的时候所产生的心念，又会累积一个新的业力来引导你未来的果报。所以我们一个有正见的人，我们内心去接触果报的时候，对于快乐痛苦不会太在乎，因为这往者已矣。更重要就是说，我用什么心态来面对，因为你每一个不同的心态都会决定你未来的果报。所以从这样的观察，我们开始去认真的去调伏自己，改造自己负面的情绪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痛苦啊，所以我们用种种的方便啊，来改造我们的心念啊。那么当我们能够如实观察到生命就像一个永远不停止的水流，它每一个念头都是有所继承有所开创啊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万华伟心的观念啊，那么我们说你记住了大乘正见。那么这个花坚固的菩提心，记住大乘正见啊，你这两个条件记住啊，你就是安住菩萨种性，你也就安住在菩萨的戒体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根本的戒体啊，我们就可以升起一种广大的横门，就是菩萨的三际境界啊，所谓的摄利益戒、摄善法戒、摄众生戒啊。那么前面的四众戒法是偏重在摄利益戒啊，就是引导我们从四条戒法当中来破除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啊。那么这一课呢，事实上是摄善法戒啊，我们要升起六种的善根啊，我们不但只是灭恶，还要生善。那么这一科里面是属于摄善法界的里面的布施度啊，要升起一种施舍的心啊，升起一种施舍的心。那么这个布施度里面有七条戒，这是布施度里面的第三条戒，不净同法戒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戒的标题啊。那么这个同法呢，就是同受菩萨戒法。那么这个同受菩萨戒法，这个戒文里面的意思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我们的长辈啊，第一个是戒道比我们高很多的长辈。第二种是我们的同辈， 啊，介绍跟我们差不多的同辈啊，或者说是同参道友啊。那么我们对于这种同受菩萨戒法的长辈或者同辈啊，不加以身业跟口业的恭敬啊，那么就正式犯到这条戒，那么也就会障碍我们这个布施善根的申请。那么这条戒分成两科，我们先看第一科的心一明犯相，说明犯戒的相貌。那么犯相当中分两科，先说明然违犯啊，依止烦恼所违犯的相貌。我们看戒文：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见诸其长有德可敬，同法者来，骄慢所致，怀疑嫌恨心，怀疑慧恼心，不起沉吟，不退圣座，若有他来以言谈论，庆位请问，骄慢所致，怀疑嫌恨心，怀疑慧恼心，不趁正理花言筹对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然违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境界利益的菩萨，换句话说，你今天啊，那么这条戒的所对治的一个众生啊，是已经发起了菩提心啊，安住菩萨种性啊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见诸其长有德可敬，那么他亲眼看到的长辈啊，这个长辈当然这个所谓的年龄或者戒纳比自己高很多啊，而且他内心当中呢有德可敬，他不但是外表的年龄比你大，他内心当中是有功德的，有戒定慧的功德啊，值得我们尊敬。那这是一种情况，所谓的长辈的境界现前。第二个呢，同法者来，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辈啊，介绍跟我们差不多的同辈啊，那么总之呢，你看到的是你这个同受菩萨戒法的菩萨现前。那么这个菩萨看到长辈的菩萨或者同辈的菩萨现前呢，他内心当中呢依止骄心跟慢心啊所调伏，就是他的菩提心啊被他的骄慢心所遮蔽。这个骄慢心的相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，这个骄呢在唯识学上说是以己甚是，深深染着罪傲为性。以己甚是，也就是说呢，一个人会骄啊，他可能内心有一些功德，可能他是福报广大啊，或者这个广学多闻，或者持戒精进等等啊。那么他对于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功德啊，深深染着罪恶为性，他感到自我陶醉了啊。那么所以呢就产生了骄啊，对别人看不起了啊。那么这个慢呢，骄跟慢是不完全一样哈，这个慢是视己依他，高己为性。这个骄呢，一个人会产生骄啊，他不一定跟别人比较，他可以孤芳自赏啊，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啊，所以他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升起骄的啊，人多的时候也可以升起骄啊，不，当然会升起骄的人啊，他一定有功德。但是这个慢就不同，慢是视己于他，慢心的升起就是一种对比的，你一定是跟众生接触的，然后你把自己高举的，你觉得你与众不同啊，所以这个慢它是要跟别人比较了以后才升起啊。那么总之这个骄慢啊，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，你自己特别尊贵，别人都是卑贱的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是伤害你的菩提心了啊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今天看到的长辈同辈的菩萨的这个所谓的同戒同法的人现前，那么我们一直骄慢心，那么一直骄慢心呢而怀着嫌恨 啊，嫌恨当然就是嫌弃之心呢、啊，啊，就是看不起对方，或者怀着恚恼心。恚恼心就是说，这个菩萨，这个对方的菩萨可能曾经触恼过你呢，所以你看到他不欢喜。那么因此呢，你产生的下面的两种情况，第一个不起沉吟，不退甚坐，就是你这个深夜不静啊，你不起来来这个沉吟，不来接引他，而且不让这个不推，就是不让给他这个殊胜的座位啊。那么这个是深夜的不静了、啊。那么第二个是口业的不净，若有他来以言谈论啊，他来跟你做种种的谈论，什么样的谈论呢？请问请问，他或者是跟你做一些以言的问候，或者对你有所请问啊，那么你一直焦心慢心啊，那么产生嫌恨跟恚恼，那么不加以合理的发言来加以酬对来面对他啊，只是以冷漠的态度来面对他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是民有患，有所违也，适当违患。那么这样子，你这样子的行为就会伤害到你的好不容易所栽培的菩提心，也就会伤害到你的菩萨种性了、啊。啊，所以这样子是染违患，是依止染污心所犯的。啊，这个地方的染污心是指的是焦心跟慢心。好，我们看忍恶的不为患相啊，不染为患啊，不染为患。会骄慢智，无嫌恨心，无恚恼心，但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非染为患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对于同法者没有升起来让座，或者口业的慰问啊，我们不是一直骄慢心啊，也没有嫌弃恚恼之心，只是一时的懒惰懈怠啊，懒得站起来，懒得跟他打招呼，或者是一时的忘失正念啊，那么这样的一种无忌之心啊，那么这样子也是犯到菩萨戒，但是因为会骄慢所引申的，所以是非染为患，是轻得脱俱漏罪，只要择心忏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说明一下啊，这个布施度前面的几条戒啊的所缘境是面对三宝的境界啊，常住十方三宝啊，佛法身的三宝。那么佛陀要我们对于三宝要不断的身的礼拜，口业的赞叹，意业的皈依，跟三宝结缘啊。但这个地方是指的善知识或同参道友。那么在整个成佛的过程当中啊，当然三宝很重要啊，但是三宝毕竟不是跟我们生长在同一时空的一个普特伽罗，它不是一个友情。所以呢，从一个我们今生能够及时改过修善的一个因缘当中啊，这个同参道友或善知识又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，因为他跟你活生生的生长在一起，你受的法门跟他受的法门是一样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同法者什么意思啊？同法者就是说啊，你犯错他知道，这个很重要，他知道他就有能力来纠正你，那么你就有改过修善的机会。那么我们对于同参道友不理不睬，你对他不理不睬，他也只好对你不理不睬，那么我们做错的事情变成没有人纠正，那么我们也就随顺这个等流性，一天一天的做下去，直到这个罪业圆满去受果报为止的。所以佛陀的慈悲啊，要我们对于同法者，他有能力劝谏我们，纠正我们的这些同辈们乃至于善知识们，我们对于恭敬，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承蒙 甚至是同沾道友的色受，乃至于改过修善。我们从现实的生命来观察，也的确有这个差别的因缘。所以有些人呢、他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呢、特别细腻，他就很多人摄受他，他一犯错马上有人会纠正他，开导他，使令他从错误的障碍当中解脱出来。有些人就不那么幸运，有些人有善根来到僧团啊，他做错了没有人管他，没有人管他，当局者迷嘛，旁观者清啊，他就错下去，错到他那个业力太强大的时候啊，他只好退转。但是这件事情是怎么造成的呢？不是上帝安排的，就是我们自己啊，没有升起恭敬同参道友的这样的一种善根，没有去造这个业，这个因缘就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也就是佛陀要自戒的本意，就是你要跟你的同法者结善缘，以便于创造一个有人来劝诫你的因缘，你不会继续的放过失。这条戒的旨意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课，心恶名无为幻象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开眼的情况啊，有十条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无为患者未遭重病，或性狂乱，或自睡眠他生觉想而来亲附，以言谈论庆慰请问，或自为他先说诸法论义抉择，或复于于谈论庆慰，或他说法论义抉择设而听，或有伪患说正法者，或以将护说法者心，或以方便调比浮皮初不善处安利善处，或复生智，或为将护多有情心而不筹对皆无为患。那么这以下开言有十条是不伤害你的菩提心的。第一个，未遭重病，就是你有重大的疾病啊，那么身体虚弱，当然不能起来生理的恭敬口业的慰问啊。或心狂乱啊，那么你精神错乱啊，自己做不了主了啊。或至睡眠，那么你实在是在睡眠当中，但是呢，对方这个同法者啊，他以为你在觉醒当中，所以他来亲近你，来跟你做以言谈论，种种的问候，乃至于种种的请问。那当然你事实上是在睡觉当中，你就没有知觉了，那所以这个地方是不为患，就是你在睡眠当中。第四，或自为他先说诸法论义抉择，那么你正在为他人先说佛法的这个论义啊，你在论说义理的内涵，或者在抉择是非的差别，那么你等于是为别人说法，那么遇到善知识同参道友现前啊，你因为尊重法故，也就没有起来迎接，或者是种种的问候，这个是为了尊重法的缘故啊，所以是开眼。